这里是巴黎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4年4月26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4月25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日美两国联合提交的太空无核决议案。中国勇将兴奋剂事件，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任命独立检察官。反以亲巴示威令美大学陷入紧张，拜登支持学生的言论自由权利。中国间谍案，德国驻华大使周四在被北京召见。普京证实计划于五月访华，并称会给习近平赠书。北约秘书长称，若想与西方建立良好关系，中国就必须停止援俄。消息人士指，若法律选项失败，字节跳动倾向关闭 TikTok 在美业务。华为芯片突破，美国据报正推动日韩和收紧与芯片相关的出口。耶伦表示，就制裁银行选项与中方进行了深入探讨，准备在必要时使用。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与日美两国联合提交的太空无核决议案。金通台记者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4月24号否决了日本和美国联合提交的太空无核决议案。在安理会15个国家当中，常任理事国俄罗斯行使了否决权，中国弃权，另外13个国家赞成。这份决议案呼吁各国不要在太空部署核武器和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决议案写进了不以在绕地球轨道部署为目的的进行核武器和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开发这一条款。美国政府高官谴责俄罗斯行使否决权，认为折射出俄方正在摸索在部署于太空的卫星攻击武器上搭载核武器。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扎哈罗娃24号就行使否决权的理由列举了俄罗斯的修改要求遭到无视等等，表示最近将提交俄罗斯单方面的决议案。安理会会议上，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说，应该禁止在太空部署一切类型的武器。到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谴责说，俄罗斯放弃了这一责任。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山崎和之也指出，使太空会维持和平的这一给当下人以及后人的重要信息没有办法传递。日本今年3月主办了核裁军与核不扩散相关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外相上川洋子担任主席。当时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达了与日本联合提交决议案的想法。
中国勇将兴奋剂事件，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任命独立检察官。金头台记者安曼婷为您带来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在距离巴黎奥运会还有三个月的时间，2021年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兴奋剂检测呈阳性的事件震撼了整个反兴奋剂世界。周四，处于该事件中心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任命了一名独立检察官，瑞士退休检察官埃利克·科蒂尔，以审查其对该案件的处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新闻稿中还补充说，该机构将很快在中国启动合规审计行动，以评估其反兴奋剂工作的现状。自从上周末有媒体报道称，中国游泳运动员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之前被检测出曲美他嗪检测呈阳性，但并未受到制裁以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一直面临批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表示，他接受中国当局的结论，说这是由食品污染造成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维托尔德·班卡表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诚信和声誉受到攻击。他补充说，我们继续否认这些虚假的指控，并很高兴能够将这些事务委托给经验丰富、受人尊敬和独立的检察官。 任命瑞士退休检察官埃利克·科蒂尔的决定是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执行委员会一直通过的。该机构解释说，埃利克·科蒂尔将可以不受阻碍地访问与此事有关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所有文件，并且要在两个月内得出结论。
翻译亲巴示威令美大学陷入紧张，拜登支持学生的言论自由权利。听听台记者夏荣为你带来的报道。
据本台法语组报道，周三24号有93人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校园内亲巴勒斯坦人的示威活动中被捕。学生示威始于2023年10月，目标是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对哈马斯发动的战争中死亡人数不断上升。据哈马斯治下的加沙卫生部统计，加沙地区的死亡人数累计已逾34300人。最近一波抗议活动于上周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并蔓延到其他校园，特别是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六州。这些大学要求警方逮捕示威抗议美国与以色列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结盟的学生。上周应哥伦比亚大学主管的要求，该校逮捕了数十人，并要求示威者在周五之前撤离校园。据法新社相关报道指出，全美各地类似事件频传，引起媒体和政界人士密切关注。许多人和亲以色列的人士担心校园示威会升级成反犹太主义行动。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最新表示，总统拜登认为学生能在校园中畅所欲言，不带偏见，实为重要。政府相信人民能和平发表己见，但若涉及煽动仇恨或暴力的言论，政府则必须出面遏制。另外，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约翰逊周三到访哥伦比亚大学，谴责反犹太主义的蔓延，要求各大校长引咎辞职。约翰逊表示，倘若无法迅速遏制反犹太主义延烧，威胁与恫吓不行，那么就该出动国民兵了。加沙地区的死伤惨重，全美各地群众尤其是大学生怒不可遏。在拜登角逐连任之际，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显得戒慎恐惧。拜登曾在21日表示，校园内禁止一切的公然反犹太主义行为。加沙地区现又发现多处乱葬岗，白宫周三要求以色列当局对此给予解释。
中国间谍案，德国驻华大使周四在北京被召见。今天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报道。
该发言人补充说，中国驻柏林的特使已经在本周早些时候被召见，听取政府对正在进行的涉嫌中国间谍活动的调查的明确立场的通报。周二，极右翼德国选项党一名欧洲议会议员的助手因涉嫌向中国情报部门传递有关欧盟立法机构讨论的信息，以及对海外的中国反对派进行间谍活动而被捕。本周早些时候，德国当局在另一起涉及向中国输送敏感技术用于军事目的的案件中逮捕了三人，加剧了人们对欧洲成为中国间谍目标的更广泛的担忧。德国驻北京的大使在其 X 网站发帖表示，本周有四名德国人因涉嫌为中国情报机构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今天我因此被中国外交部召见，此举耐人寻味，但也是来解释一些事情的良好机会。第一，我们绝不容忍德国境内发生任何间谍行动，无论来自哪个国家。第二，我们通过法治手段来保护我们的民主和法治国家。第三，德国联邦总检察长领导调查工作，最终将由独立法院对上述指控作出判决。德国联邦检察官周二宣布，警方逮捕了一名欧洲议会议员的华裔助理郭健，他涉嫌为中共充当间谍。 郭建是欧洲议会德国议员马克西米利安·克拉的助理。克拉是德国另类选择党在6月份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头号候选人。郭建则被德国指控涉嫌为中共情报部门从事间谍活动，将欧洲议会的决策信息传给了中共，并帮助中共在德国监视反共人士。这一消息引发极大关注。据德国右翼杂志《欧洲保守党》2023年4月的一篇报道，欧洲议会高级官员一年前就表达了对克拉本人的诚信以及他的长期助手郭建的担忧。郭建今年42岁，但英语德语均不熟练，而且积极为亲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游说，并经常与议会中身份不明的中方代表团联络，引起了同僚的怀疑。德国 AFD 党议员时任团长费斯特在接受欧洲保守党采访时提到对郭建的担忧，他说无风不起浪， AFD 代表中没有人相信郭建位列助理是为了推进该党的事业，在议会走廊上很少见到郭建或听到他的声音，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没有人与他有任何联系，也没有人真的认为他来这里是为了推进 AFD 的目标。有传言说他的工资是最低等级，如果这是真的，这不仅会引发更多问题，而且还表明他的收入可能会通过其他来源来补充。
普京称计划于五月访华，并指会给习近平赠书。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在俄罗斯工业企业家联盟代表大会上表示，他计划于五月访华。普京发言说，我计划在五月访问中国。报道提及，普京没有具体说明访华日期，但考虑到具体月份，这次访华可能是普京连任俄总统新任期内的首次外访活动。北约秘书长称，若想与西方建立良好关系，中国就必须停止援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四在德国柏林发表演讲时说，如果中国如其所称想与西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就必须停止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他并以严厉的措辞警告中方不能两者兼得。斯托尔滕贝格说，北京的帮助对莫斯科的战争努力至关重要，因为中国通过分享半导体等高端技术支撑着俄罗斯的战争经济。他提及，去年俄罗斯从中国进口了 90% 的微电子产品，用于生产导弹、坦克和飞机。中国还致力于为俄罗斯提供更好的卫星能力及成像技术。斯托尔滕贝格在演讲中说，俄罗斯在亚洲的朋友对其战争努力至关重要，首先是中国。中国正支持俄罗斯的战争经济，与俄罗斯共享半导体等高端技术及其他军民两用物品。去年俄罗斯从中国进口了 90% 的微电子产品，用于生产导弹、坦克和飞机。中国还致力于为俄罗斯提供更好的卫星能力及图像，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莫斯科对乌克兰造成更多的死亡和破坏，加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并规避制裁及出口管制的影响。斯托尔滕贝格补充说，中国表示希望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与此同时，北京却在继续助长欧洲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他们不能两者兼得。消息人士称，若法律选项失败，字节跳动倾向关闭 TikTok 在美业务。华为芯片突破，美国正推动日本、韩国和荷兰收紧与芯片相关的对华出口。耶伦称，就制裁银行选项与中方进行了深入探讨，准备在必要时使用。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亚文分析。
听众朋友，2017年的9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的索邦大学发表了有关欧洲建设的演讲。接近7年后的2024年4月25日，他又在索邦大学发表有关欧洲的长篇讲演。在7年前的讲演中，马克龙呼吁建设一个更团结、更民主、更有主权的欧洲。在经历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的7年后，马克龙说：“我今天的信息很简单。”保罗·瓦莱里曾经说过：“一战结束时，我们知道我们的文明终有一死。”而现在我们必须清楚这样一个事实，今天的欧洲也是有生也会死的，它可以死，它可能会死，这取决于我们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必须现在就做出。下面就为您简要介绍法国总统讲演中与乌克兰战争有关的部分。马克龙说，在俄罗斯侵略之后，欧洲现在认为自己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并确认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是我们欧洲大家庭的一部分，并且有义务在时机成熟时加入欧盟，就像西巴尔干国家一样。现在支持必要的改革，这条道路只有在整合共同体法律的情况下才存在，并同时改革我们的联盟，只有深化改革、简化自身，才能扩大规模。我们还首次考虑了我们与大陆范围内的每个人，以及欧洲政治共同体的联系。我们在2022年5月提出的这项建议，使我们有可能超越27个成员国的框架，并以具有重要地理意义的网格来思考我们的欧洲，从我们的英国朋友到挪威，再到西巴尔干地区，开始建立具体合作。因为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大陆的和平与战争，以及我们是否有能力确保我们的安全。马克龙讲到欧洲面临的风险，他说，欧洲大陆范围内面对世界广泛的重新武装及其加速，这种觉醒仍然太慢太弱。中美紧张关系导致军备开支增加，技术创新和军事能力增强。我们现在有不羁的地区大国也在展示他们的能力。仅举俄罗斯和伊朗两个例子，欧洲正处于被包围的境地，有许多强国推到其边界，甚至在其内部。是的，今天我们在面对这场运动的现实时，仍然太慢，不够雄心勃勃，而且在一个背景下，我们必须仔细地看待它，无论未来的最后期限是什么。法国总统指出，美国有两个优先的选项，首先是美国本身，这是合法的，然后是中国问题。无论我们的欧洲联盟有多强大，也无论今天有一个致力于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政府有多幸运，欧洲问题都不是美国未来几年和几十年的地缘政治优先事项。因此，是的，欧洲从俄罗斯购买中国生产的能源和化肥，而将安全委托给美国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已经开始了深刻的改革，但我们还没有达到规模，因为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因为战争已经回到欧洲的土地上，而且是由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领导。这一事实改变了一切，因为伊朗即将获得核武器，这一事实改变了一切。我们希望贸易对我们有利，但与许多其他国家的贸易也开始改变游戏规则。从中国到美国，这些国家过度补贴，我们不能持续地拥有最苛刻的环境和社会标准，投资少于我们的竞争对手，拥有比他们更幼稚的贸易政策，并认为我们将继续创造就业机会，但这不再成立了。风险在于欧洲将经历衰退，尽管我们付出了一切努力，但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这一点。90年至2022年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 60%， 欧洲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不到 30%。 两个主要国际大国决定不再尊重贸易规则。20年来我们都说过，我们让中国加入世贸，然后我们的目标是第二个商业和经济强国基本上遵循我们的规则。 自从二战以来，许多欧洲国家都同意将自己的安全委托给其他国家，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他们太快重新武装。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世界上所有具有战略意义的事情，我们都委托了一点儿。我们把能源给了俄罗斯，我们几个伙伴的安全给了美国。当今欧洲安全的主要危险显然是乌克兰战争，我们安全的必要条件是俄罗斯没有赢得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这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就制裁俄罗斯，帮助乌克兰人，并且继续这样做，有机会让美国站在我们这一边，不断提高我们的帮助和陪伴，这是正确的。很简单，我完全接受了2月26日在巴黎就此事重新引入战略模糊性的选择。我们面临着一个不受约束的力量，它攻击一个欧洲国家，但它不再处于特别行动中，也不再愿意告诉我们他们的极限是什么。而为什么我们每天早上都要说我们的战略极限是什么？我们有限制吗？没有。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可信，具有威慑力，在场参与并继续努力。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阿卡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安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4月25号星期四，在离欧洲选举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讲话，阐述他对欧盟的远大抱负，呼吁加强欧盟防御，提议将欧盟的预算翻一番，以便欧盟能够成为强大的欧盟。法国世界报的一篇文章写道，4月25号星期四，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索邦大学说，欧盟可能会死亡。7年前，马克龙在索邦大学首次发表演讲。7年后，马克龙重回索邦大学，以阐述他对欧盟的愿景。法国总统毫不犹豫地将欧盟的未来给悲剧化。根据马克龙，乌克兰战争在欧盟的边界上进行，欧盟是个基本面受到攻击的旧大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可能会让欧盟被边缘化，生态和数字化转型让世界竞争加剧。此外，对我们自由民主国家的攻击也在增加。马克龙继续说道，为了让欧盟不消失，我们必须以强大、繁荣和人道主义来回应。马克龙以他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了欧盟大选的竞选活动中。与此同时，6月9号欧盟大选投票的民意调查结果对总统多数是非常不利的。尽管如此，法国总统还是提到了在民意调查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法国极右翼势力，说这将会从内部威胁到欧盟。马克龙指出，自从英国脱欧以来，没有人再敢提出退出欧盟或者是退出欧元区。现在，法国国民联盟党及其民族主义朋友有了另一个计划。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就这个计划总结说，这就是占领布鲁塞尔以实现欧盟的变革。马克龙警告说，如果这样的话，欧盟可能会因历史的某种把戏而自行死亡。法国世界报写道，2017年马克龙提出了主权欧洲，今天法国总统则大声呼吁建设强大的欧洲。迄今为止，这一概念在欧盟27国中被认为非常法国化。马克龙建议，基于我们正在建立的北约欧洲支柱，也基于欧洲防御框架，为欧洲大陆建设可靠的防御。 为此，马克龙提出了欧洲防御倡议，以便在未来几个月内制定一项共同的战略，从而确定欧盟必须要为自己装备的武器。法国总统还再一次向欧盟成员国提议共享法国的核武器。马克龙说，27国的威慑能力是保卫欧洲大陆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马克龙没有就点燃核弹提出可以分享权力。此外，马克龙还为建立欧盟反导盾牌打开了一条门缝。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不久，德国在北约框架内提出了建立欧盟反导盾牌的提议，但当时法国坚决拒绝了。马克龙再次表示支持大规模欧洲贷款的想法，以便为欧盟重整军备提供资金。马克龙呼吁在采购军事装备的时候要优先考虑欧洲制造的装备，加强欧洲制造商在该领域的合作，减少对美国制造的依赖。马克龙还提议建立欧洲军事学院，以帮助发展不同国家军队之间的战略亲密关系。法国总统继续说道，强大的欧洲也是繁荣的欧洲。法国总统警告说，今天一方面美国和中国大规模地补贴本国的经济，并决定不再尊重贸易规则，另一方面全球变暖给数字化进程中的世界带来挑战。马克龙说，我们不能持续地拥有最严苛的社会和环境标准。马克龙继续说，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增长模式，增加工业生产，保证民众的购买力，确保欧盟的主权，并使欧洲大陆脱碳，建立一个向世界开放的经济，并知道如何捍卫自己的利益。马克龙继续表示，欧盟的预算政策也必须重新受到检视。他建议将欧盟预算增加一倍。他说，为了在不让纳税人付费的情况下为欧盟预算提供资金，新设立的碳边境税或者是未来的金融交易税的税款可以自动的算作欧盟的预算。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FM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台特约记者桑宇为您带来的聚焦非洲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据非洲财经通讯社援引美国智库非洲战略研究中心近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正在发起一场影响非洲媒体格局的大规模攻势。该智库认为，中国对非洲媒体领域投资的激增，是中共通过塑造发展中国家的信息环境获得影响力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美国智库非洲战略研究中心专家保罗·南亚图近日在一篇题为《中国如何打造非洲媒体空间》的长文中指出，中共将媒体视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战场。这句话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中国执政党根据自己的政策，将媒体视为一个战场，可以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宣扬自己的思想和政策，并抹黑对手的言论和政策。中共经常引用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来描述他们的媒体宣传攻势。中国最大的媒体集团新华社在非洲设有37个分社，与20年前的屈指可数相比有了显著的增长，这让任何其他新闻机构都相形见绌。新华社与肯尼亚国家媒体集团签署的内容共享协议是 新华社能够接触到东非和中非四个国家的八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2800万社交媒体粉丝，1130万月观众和9万日报发行量。根据协议制作的大部分内容都来自非洲记者，这使得他们的侵华信息不那么明显。中国媒体平台上的很多节目也带有非洲风情，例如中国环球电视网推出的非洲现场、非洲风云、非洲面孔等节目，展示了非洲成功人士的成就，深受非洲观众的欢迎。另一家中国媒体巨头四达时代是中国在非洲的最大数字电视运营商，也是非洲第二大媒体，仅次于撒哈拉以南最具影响力的南非数字卫星电视 DSTV。四达时代正在20个非洲国家中的10000个农村家庭安装卫星天线，将其与中国数字电视连接，进一步融入非洲大陆。许多非洲年轻记者由中国媒体出资，在中国接受培训。仅在肯尼亚，中国媒体机构就雇佣了500名记者和当地工作人员，每月发送新闻1800条。在中国接受培训的肯尼亚资深记者约瑟夫·奥丁多是东非和中非最大的媒体集团肯尼亚旗帜集团的前编辑总监。他指出，在旗帜集团工作期间，他必须密切关注自己的员工队伍。他说，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图表，以便能够知道谁在何时去参加中文培训，谁应该回来，谁是下一个。否则你会发现你的新闻编辑室的半数雇员都在北京接受培训。中共媒体渗透非洲媒体生态体系，可能会扭曲非洲的信息空间，影响公民对治理、社会和经济等一系列问题的辩论。中国支持的媒体会对当地政权进行正面报道，并扩大其政治议程和叙述，这使得当地政权在对待中资投资项目时会不顾反对者的疑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肯尼亚旗帜集团在发布一份关于中国路桥集团承建的标准轨距铁路腐败案的调查报告时遇到的麻烦。该铁路是肯尼亚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基础设施项目。时任旗帜周刊编辑奥丁多表示，中共大使馆曾要求周刊立即停止负面报道，随后使馆终止了对刊物的资助。所谓正面报道破坏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洲各地兴起的独立调查新闻传统。人们还担心中国媒体的大力渗透会影响公众的看法，从而促进中国的利益，损害非洲公民的利益。资金匮乏限制了非洲独立媒体机构的数量，这为中国扩大在非洲媒体领域的影响力提供了机会。中国媒体能在非洲开展宣传业务，很少有非洲媒体能像中国媒体那样在中国开展业务。美国民主倡议与研究机构自由之家针对全球30个国家展开的调查显示，只有半数国家拥有抵御中共媒体渗透的能力，原因就是缺乏财务独立性，再有政府对媒体独立性的持续攻击，削弱了自由媒体为人民发声的功能。中共打造非洲媒体空间战略手段之一是启用非洲记者按中共宣传标准讲述非洲故事。非洲记者成为中共叙述和信息传播的代言人，这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记者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发生了转变。这些非洲记者通常是从地方媒体高薪招募来的，每年都有数千名非洲记者参加中国媒体交流。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定期召集非洲和中国创作者就全球热点问题形成共识。中国使用一系列工具渗透非洲媒体生态体系，中非新闻中心将非洲记者安排在中国媒体机构进行为期10个月的实习，他们在中国新闻编辑部工作，报道中共高层的活动。一带一路记者圈 将非洲记者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行联系起来。另外，近2000名非洲专业人士受益于中非合作论坛每三年提供的除新闻业以外的其他领域的培训名额，而记者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华全国记者协会与中共统战部密切合作，负责管理中国与非洲记者联合会的联系。该联合会拥有超过15万名会员。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将在下次节目中继续今天的话题。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是由夏荣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节目。
国际能源署4月23号发布了电动车最新市场动向报告。报告预测称，到2035年，电动车将在全球新车销量中占比超过50%，因为以中国产售的低价电动车将促使该市场扩大，但条件是车载电池价格降低以及充电基础设施完善。国际能源署每年四月都会公布电动车市场的中长期展望报告，此次首次给出了截至2035年的估算数值。2035年是欧盟和美国加州等原则上禁止销售包括混合动力车在内的发动机车年份。到2030年，电动车在全球新车销量中的占比将从2023年的 15% 提高到 40%， 到2035年将超过 50%， 到2030年预计累计销量将从2023年的不到4500万辆增加到2亿5000万辆。提高到6倍，到2035年将超过5亿2500万辆，达到12倍。该报告指出，如果各个国家和地区采取雄心勃勃的电动车推进措施，销量会进一步增加。从地区来看，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的增幅较大，到2030年预计电动车将占新车销量的2/3。在中国，10000美元左右的低价小型电动车越来越普及。该报告称，在2023年中国市场销售的电动车中，有大约60%的价格低于发动机车。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美国的电动车需求正在放缓。电动车先驱品牌特斯拉4月15号表示，将在全球裁员 10% 以上。有人猜测特斯拉将退出小型电动车开发业务。据国际能源署指出，美国将在2024年以后实施更加严格的尾气规定。从中长期来看，电动车比例将会提高，并预测到2035年，美国市场的电动车比例将达到 70% 以上。此外，预计在引入更严格环保规定的欧盟及英国，2035年的电动车占比将达到 85% 以上。据国际能源署总干事法蒂比罗尔在发布相关报告时表示，数据表明电动车势头正在持续，全球性的电动车革命不仅没有示威，还正走向新的发展阶段。但国际能源署指出，电动车市场扩大的前提是降低车体和车载电池的价格，以及通过政策扶持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在中国以外的国家，电动车的价格比发动机汽车高出 10%-50%。虽然2023年占电动车制造成本30%以上的电池的价格比2022年下降了 14%， 但由于需求扩大及原材料供应依靠中国稀有金属的采购，价格也有可能上涨。 扩大引进不用钴和镍的低价 LFP 电池及新一代全固体电池，是电动车普及的关键。欧美对于低价的中国电动车流入影响本国厂商的经营则越来越警惕。法国2023年12月将从中国等亚洲进口的电动车排除出购车补贴之外，欧盟也开始调查中国产电动车，今后关税有可能提高。美国将通胀削减法案的税收优遇对象限定于北美生产的车。国际能源署的需求预测将从中国到世界各国的出口增加电动车价格面临下滑压力的效果考虑了进去。如果欧美持续阻止中国电动车流入，将引起电动车市场割裂，预计电动车价格下跌的普及愿景的前提就会打乱。此外，若按国际能源署预计，要想实现2035年的电动车销售预测，需要将充电设备增加到6倍，达到25000万处。除了各国政府及民营企业要建设基础设施外，构建稳定的供电网也是面临的课题。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今日经济，感谢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珍妮特为您带来的中华世界节目。
各位听众，喜爱绘画也愿意提携中国儿童扩展他们国际艺术领域的旅法艺术家王思涵，近来除了从事自己的工作坊画作，不久前也刚结束了一次搭桥中法艺术联姻的活动，引介一群中国绘画儿童画作参加本次的国际现代艺术沙龙展。本次法广中华世界为大家请到王思涵女士来为大家细数介绍这项有意义的参展活动。思涵你好。
你好珍妮特，你好。
思涵啊，你在法国平日除了开展自己的绘画生涯，也关注喜爱绘画中国儿童进军国际绘画领域，参与重要的绘画活动。那您简单的介绍一下你本次带领中国儿童进行的这项国际绘画展是什么展，是什么性质，是哪个法国单位共同合作的呢？
好的，我简单在这边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是也是一个机缘吧，因为今年呢正好是中法建交60周年，那介于机缘呢，正好我们在此呢又是赶上这个奥林匹克，那我们有这么一个机会呢，就是组织这个中法少儿绘画大赛，就是我们的题目就是我与运动，就是针对奥林匹克精神来组织的这次那个画展。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儿童呢也尽早的参与到国际性的这种的重大活动中，让孩子们开拓视野，然后就是积极的参与进来，就把他们心中想象的这种如何参与到这种艺术呀，现实生活的包括这种那个重大的运动的这种领域呢，和他们的生活切实的联合起来，就是有这样让他们亲自的参与进来，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吧。基于这个想法我们做的这个，那我们的合作单位呢，就是首先就是中国那边呢是我们的一个三亚那个群众艺术馆，而法国这边就是法国里尔的一个。
三亚什么艺术馆？
三亚群众艺术馆啊，三亚群众艺术馆。
群众艺术馆。
哎，对的。然后那个法国这边呢，就是我们里尔的一个协会，叫做中法艺术协会。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阿尔代什省的市政府参与。就是我们是三个单位一起合作的。
哦，是三个单位。
对的。
好。那你是在什么因缘际会下与这些单位联系上的，达成那个共同合作的协议？还有对方提供你哪些资源帮助， 您遇到了什么困难，以及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在合作当中值得一提的事呢？
这个呢，其实因缘呢也是属于这一个缘分吧，也是我的在巴黎一个朋友，就是当时呢这个中法艺术协会呢在巴黎卢浮宫洽谈这个场地的时候，就是展览场地的时候呢，正好我在巴黎，然后就推荐我们认识了。当时认识以后呢，他就是知道，因为我在法国待了有十几年的时间，然后我在我们当地呢，因为我们当地没有中国人，我是在这块正好是做文化交流这一块，就是想把咱们中国、咱们亚洲的文化和法国的文化相结合。然后呢，我们就达成了一个共识，说他邀请我参加到他们这个活动中来，然后作为方案的这个策划人、负责人之一。后来呢，我就把这个项目呢推荐给我们的市政府。那么我们市政府负责文化的这个副市长呢非常感兴趣，然后就我们当时还在市政府开了一个会，对这个事情呢就是表示市长表示支持，然后我们就开始启动了这个项目。就是这个情况。
这个合作当中有遇到些什么困难呢？还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事呢？
困难好像是没有多大的困难，就是因为
一帆风顺了。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那个大家都对这个事情表示非常支持，特别是我们市政府啊，我们曾经开了两次重要的会议，包括我们那个中法艺术协会的会长，我们市政府市领导几个重要的领导都参加，而且还邀请了这个记者做了采访，还登了我们当地的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报纸。就是对这个活动呢非常的重视，还邀请了发邮件，还邀请那个协会，就是学校的这些老师们，就是美术老师、艺术老师来参与到这个当中，然后下发了这个文件通知老师们，就是把这个那个活动发给学校，让学生们知道这个活动，然后让学生们来积极的参与配合。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可以说稍微有一点困难，就是正值这个假期，就是有不多的，就是损失了一部分这个学生，就是收到这个信息吧，因为法国人比较重视这个假期嘛，就是这样的话，要不然的话我们会有很多的作品，就是因为这个两个假期，一个寒假一个圣诞节假期呢，我们当时是发的这个绘画通知吧，所以说这个我们收到的作品就是没有我们预期的多，就是在法国这边啊。
你提到圣诞节，那么你们准备的就从去年圣诞节开始啊？
因为这个活动是春季的这个沙龙嘛，所以说我们是从去年的十月份开始联系场地，就是我们要定场地，然后我们要定这个 project， 具体的大赛的细节呀，包括我们要邀请一些就是评委呀，要有那个资质的评委啊，所以说它的那个细节的活动非常多，因为我们有一个团队嘛，各负责各的工作，所以说这是比较庞大的一个工作，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也是我们非常感到非常欣慰和高兴的。
对啊，那你也努力付出不少，从去年十月一直到今年四月才开始。
对对，我们一步一步在推进。对的，包括展品，包括那个奖品啊，那个设计啊，奖状的设计啊，包括我们邀请这些获奖的这个小朋友来现场参加这个开幕式啊，就是
请了多少、请了多少小朋友？
大概有六七个小朋友吧，因为国内的孩子们正在上课嘛，他们来不了，就是中国的小朋友在上课来不了。所以说就是领奖的就是这面的代表和法国的小朋友和家长还有代表，然后我们的市长、副市长、分管文化的负责人都来到了那个巴黎卢浮宫的这个现场，而且还登上了当天的我们开幕式的这个现场的这个报道呢，就登上了我们市政府的脸书啊，就是第一时间就登上了脸书，所以说就是效果非常好。
对。那么在现场的时候，你们提到就是在中国方面说，有些儿童他如果参加这个国际展，好像在中国就可以得到怎么样的一个待遇，我已经不太记得你们详细说的是什么，但是这一次好像就是中国方面已经改变政策了，是吧？所以他们来参展了以后，好像就没有像以前那样得到一些这个参展后的应该得到的这些殊荣呐，或者是资助，是吗？
这个其实是不重要的。我觉得如果是热爱艺术的孩子的话，他是不会注重这个荣誉啊，或者是这个就是以前呢，就是比方说这些孩子们哈，在国内的孩子来参加这些国际性的比赛啥，他会有一个就是比方说获奖的话，比方说在升学升初中呀，或者是升高中或者升大学，他会有一个 加分啊，以前是这样子的，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就是大家就是
开始没有了是吧？今年开始
应该是这样的，是去年还是今年？这个我国内的这个我也不是太
对，就是最近的事情了。
对的对的，就是大家都是娱乐性的，对孩子们参与都是自己的娱乐。
好，那那个能够促成这样的法中艺术的联姻活动啊，也是蛮令人敬佩的。那么现场也应该吸引不少的法国的艺术爱好的关注哈，观众的反应如何呢？
他们就是很惊喜的，能够在这种场，一般的这样这种活动呢，都是成人的哈，都是成人的这个来参展的。第一次呢见到，特别是小朋友们，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这些孩子们的作品呢，非常受关注。这是这个展览的一个亮点吧，也是我们这个展区的一个亮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的参展的面积非常大，而且孩子们的作品呢，确实是非常优秀啊，就是吸引了很多观众，这是我们感到非常开心的。
我算了一下，大概有150幅画吧，至少。
对的，对的，有150幅作品。
那么这是一个这个艺术品的国际交易台的 Art Shopping。那这个小朋友的画作有可能卖出吗？受到的关注如何？对不起啊，这是比较商业化的问题。
啊，没有没有，这是正常的，有感兴趣的，有感兴趣。但是我们，因为我们还有接下来的这个巡展，我们要在其他的两个地方巡展，下一步就是在我们市。
那么您个人可说是促成这个协会展览参加本次国际画展项目主要策展者之一。那么本次的展览活动你自己有什么心得呢？
我的心得就是能够让就是中法两国的孩子们有一个这样的深度的交流，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孩子们的角度，就是您从这个孩子们的艺术作品就能看出两国孩子们的就是个创作的思路，就是他表现的这种方式呀，还有他们的思路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就互相之间真是有一个真正的交流。
怎么不一样法呢？就你个人的看法。
就是你像表现手法，比方说就是那个中国孩子们，因为他们这个传统的这个表现方式就是喜欢用这个那个铅笔呀，包括这个那个墨呀、水墨呀，还就是可以看到这样的表现手法。那法国的孩子们主要就是蜡笔，主要就是蜡笔。再就是这个说的就是 pastel， 就是蜡笔和这个铅笔，彩色的铅笔。就是表现手法就能看出来，而且就是这个表现的这个意境也不一样。中国的这些孩子们，他的意境就是，更有这个就是文化的一个差异能就是这个文化的不同的能表现出来，就是从绘画上能够感觉出来哪些是中国孩子的作品，哪些是法国孩子的作品。
你说文化上的不同是什么意思呢？是水墨画、国画的这个？
对啊，因为水墨画是我们中国的那个主要的创作表现手法之一嘛，就是运用的这个。表示方式。
好，那么这三个中法那个团体的艺术画展合作，那么好像据悉接下来还有一些相关部署及活动是吗？还有您谈一下本次从事个人这个国际艺术联姻活动对于未来的展望和期盼。
好的，那下一步呢，就是在这个从卢浮宫撤下来的这些展品的这个就画展的展品呢，会在我们市5月13号到5月24号在我们市中心的那个市政府展览中心展出10天。然后接下来呢，6月初呢，我们会把这些作品再寄到国内，在三亚市的群众艺术馆展啊，这是我们的接下来的。然后通过这次那个两国的这个文化交流的这些孩子们的展览这个活动呢，我们对以后的也有了一个第一次是积累了经验。对未来的那个下一步的那个合作呢，我们有了非常大的信心，我们会更丰富这个活动内容，就是我们的这个两边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们会更扩大它的交流的这个方面，然后就是非常开心为能够为在中法两国文化方面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的，这也是我非常感到欣慰和开心的。
好，那就预祝你对于以后这种开拓两国艺术交流的这个成功顺利啊。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本次协助引介一群中国绘画儿童参加罗浮宫艺术商城春季现代艺术国际沙龙展的王思涵女士接受法方的采访，为大家谈本次参展活动的心得等等。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Stefan 的技术合作，同时也特别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健康时间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健康专题节目。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法勒4月18号就应对禽流感的持续蔓延发布了全新的举措。他同时强调，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感染禽流感构成了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关切。法勒说，在已知的几百例人感染甲型 H5N1 禽流感病毒的病例中，病毒造成的死亡率极高，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记录到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他解释说， H5N1 是一种流感病毒感染，主要起源于家禽。在过去1到2年当中，这种病毒广泛的传播正在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人畜共患病大流行。当然，最让人担心的是，在这个传播过程中，病毒不仅在感染鸡鸭，还在感染越来越多的哺乳动物，到现在已经进化到能够感染人类。而接下来就要看病毒会不会产生人际传播的能力。面对 H5N1 病毒构成的潜在的公共卫生风险，法勒警告说，疫苗开发还没有达到我们所需要的程度。全球各地的区域和国家公共卫生当局诊断 H5N1 病毒感染的能力也不尽如人意。在谈到美国奶牛持续出现 H5N1 病毒感染的时候，法勒敦促公共卫生当局进一步密切开展监测和调查，因为这有可能演变出不同的传播途径。他说，到底奶牛场挤奶的时候会不会产生气溶胶？病毒感染与奶牛生活的环境是不是有关系？交通运输系统是不是造成了病毒的传播？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而一旦确认 H5N1 病毒开始进行人际传播，我们必须要确保能够立即做出反应，公平地获取疫苗、治疗和诊断。在对此表达关切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也对外更新了与通过空气传播的病原体相关的术语，希望在发生一场新的而且在意料之内的全球大流行的时候，加强国际合作。法勒指出，新冠疫情引发的紧急情况促使世卫组织推动了这一倡议。当然，医务人员和科学家认识到，在描述冠状病毒是怎么样传播的过程中，缺乏一致商定的术语，这让克服病毒传播的挑战变得更大。为此，世卫组织牵头和来自非洲、中国、欧洲和美国的4家主要公共卫生机构进行了磋商，并且公布了一系列共同商定的新术语。比方说，用传染性呼吸道颗粒来代替气溶胶和飞沫，以避免对所涉及的颗粒的大小产生任何混淆。法勒在日内瓦告诉媒体，除了推出新的术语之外，这个倡议还旨在巩固国际社会的承诺，以应对日益复杂和频繁的流行病和大流行病。他表示，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但是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将不同的学科和专家团结在一起。他说，我们已经有了相同的术语、相同的语言，现在我们需要进行科学研究，为理解结核病、冠状病毒感染和其他呼吸道病原体提供更多的证据，以便让我们比过去更好地控制这些感染。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健康专题，题目是大流行病专家对人感染禽流感表达担忧。这次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日美两国联合提交的太空无核决议案，中国勇将兴奋剂事件，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任命独立检察官，反以清巴示威令美大学陷入紧张，拜登支持学生的言论自由权利，中国间谍案，德国驻华大使周四被北京召见，普京称计划于5月访华，会给习近平赠书，北约秘书长表示 若想与西方建立良好关系，中国就必须停止援俄。消息人士称，若法律选项失败，字节跳动倾向关闭 TikTok 在美业务。华为芯片突破，美国据报正推动日韩和三国收紧与芯片相关的对华出口。耶伦称，就制裁银行选项与中方进行了深入探讨，准备在必要时使用。听众朋友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弗林为您主持，要感谢苏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节目也到此结束，也在节目最后祝您平安、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